白教喇嘛寺开光大典，没想到啊，半路上出了事儿了。知那姑娘为了报复仇，手刃仇人，就是这萨迦宗的土司。这还不说呢，叶炳飞刀飞出去，把这班禅活佛的代表还给误伤了。知那姑娘自己在这神坛之上也是自尽身亡，这下子可乱了套了，整个萨迦都好像开了锅的一般，就怕这事儿不大呀。有人就想搁这里头浑水摸鱼，谁呢？就是最不是东西的那个额马登。而且额马登他们咱们先不说，单说唐经天、陈天宇两个人急步回到了宣慰使衙门。回去之后啊，陈天宇现在都没人模样了，二目发直，神情呆滞。唐经天赶紧把他拉过来，替他一把脉。再看现在这陈天宇六脉不调，特别是肝脉郁结，知道伤痛过重。其实啊，也不怨他，换成谁，眼瞅着自己心爱之人死到自己面前了，自己却没能力上去救去，什么心情啊？陈天宇现在都傻了都啊！如果说不赶紧为他治疗，恐怕他练这么点内功的根基都得付诸于流水。唐经天说啊，天宇兄，你现在你什么都别想，赶紧静坐片刻。陈天宇啊，非常麻木的坐到床上了，想要静坐，静得下来吗？没多大一会儿功夫，把眼睛就睁开了。经天兄，说是不想，我能不想吗？只那。是呐，他是报了仇了，可是他也走了，留着我在世上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？这唐经天撂家沉吟，猛然之间把头抬起来了，好像啊做一个什么特别的决定。天宇呀，这么的，我教你如何能不想。说着话，对陈天宇就传他一遍天山派的内功心法，把这口诀、练功的途径都对这陈天宇说了。你看，凡是这练武的，这东西他有瘾，好武成性，一听到这内功妙理，就算有再大的事儿，注意力当时也能转移过去一部分。陈天宇就按着唐经天传授他这内功心法这么一修炼，哎，当时就觉得是奥妙无穷啊，不知不觉的沉浸到里头了。一坐半个时辰，就觉得心境空明，百念不生。哎，这回他坐稳当了。唐经天知道他这么一坐至少能坐上12个时辰，先说话，你搁这坐着吧，我得到外面看看，看看外面现在究竟怎么样了。这阵啊，整个宣慰府衙门也都知道喇嘛寺今儿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事，人心浮动。唐经天赶紧把这总管叫过来，命他吩咐衙门里的人谁都不许外出，另外小心巡视，不得松懈。等到傍晚时分，陈定基这才回到衙门。再看陈定基呀，满面的忧愁啊，愁眉不展。管家过来一瞅，哎呦，当时心里头也一翻个，心说话，我们老爷子平时经过多少风风雨雨， 从来没见过他像今儿个这样，没看过他这么愁过，这发生什么事儿来着呀？单说陈定基让管家把这大门关上，另外又加派了20名精壮的兵丁搁外头守着，安排妥当之后，把汤经天邀请到内室之中和这汤经天密谈。到了屋里，陈定基第一句话就问雨儿呢。汤经天说，老伯您放心吧，雨儿现在已经恢复平静，没事了。陈定基一听这话，这才把心放下。原来雨儿的意中人乃是沁部藩王的女儿，老夫还一直以为是那叫妖平的兵工仙子呢。确实妖平搁这陈天宇他们家待了多少天，和这陈天宇二人是非常的亲密，故此啊，陈定基才有此疑心。如今知道陈天宇没事了，把心放下。哎呀，唐相公，你说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现在事情恐怕不好收拾啊。哦，老伯您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哎呀，现在恐怕这阿玛登他要掀起来一场内乱，你们离开喇嘛寺之后，这阿玛登的野心就已经暴露出来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你赶紧帮老夫我猜想猜想吧。那位说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呀，唐经天和陈天宇两个人离开喇嘛寺那会儿上，本来这白教法王出来追他们来了，心说话我今天倒要看看你们俩究竟是谁。看出来了，这二位跟今天刺杀土司的那女贼他们是同伙，说啥也不能让他们俩跑了。刚要追出来，被这金世仪拦住去路。金世仪在房上，白教法王在底下，两个人这就动了手了。白教法王施展的是百步神拳无阳掌，要叫隔山打老牛。多老远，相隔在1丈开外，靠着真气发出去就能伤人，这得多高的功夫啊！要说这金世仪对付这白教法王的百步神拳无影掌对付得了，偏赶这阵4名白教喇嘛飞身也上了房了，每人掌中一条9怀7丈，把这金世仪就围在了当中。房上是4大弟子，下面是白教法王，看起来这金世仪今儿个他是插翅难逃啊，连接了法王这几掌，说实话他也感觉挺吃力。另外这4大弟子虎视眈眈，真要被他们给围住，恐怕脱不了身了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之间呢，就瞅那白教法王这表情挺怪，住手不打了，对那几名弟子说，阿弥陀佛，你们都住手，放他去吧。他这边一停手，金世仪缓了空了，铁拐一撑，身形是凌空而起，翻一身形蹦到另外一间屋顶上去了，眨眼之间蹦过几重的瓦面，身形3晃2晃是踪迹不见。哎，这金世仪也有点奇怪，先说话这白教法王伸着手怎么不打了？实际他闹不明白，这阵啊有人在暗中相助这金世仪了。谁呢？冯林。冯林呢也发现金世仪了，没说吗，他对这金世仪有好感，怕这金世仪搁这白教法王以及这4大弟子的围攻之下吃亏，施展这飞花摘叶的功夫，先呐弄片树叶，叭，贴到这白教法王身上了。 你看白教法王那么大能耐，和这唐经天比，好像比这唐经天还高上一块去呢，但和这冯离要比起来，还真就差着那么一大块。另外呢，冯离用这内功，这种功夫叫揣烟入密，就是说呀，他这边说话只有说话的对象能听着，别人根本就听不着。就对这白教法王说，说前面那年轻人无知，你就放他去吧。法王一听啊，不由得当时就机灵一下子，今儿个自己遇上高人了。这高人你别看没露面，但是自己得罪不起，另外对面这年轻人跟自己一无冤二无仇，他也不愿把事情闹得太僵化了，这才网开一面，把这金世一给放了。他这边和这金世一动着手呢，大殿之中出现变化了。这阿玛登就等这机会呢，利用这土司之死，他想要搁西藏这块掀起来一番的风浪啊。一瞅这法王带队捉拿这女贼的同党了，他舔着大肚子晃动肥胖的身躯，来到这支那近前，唰啦把这支那的面纱撩开。哎，各位大家都来看看，这个就是沁部藩王的女儿，原来曾经偷进土司家里头偷马纵火。这土司也不是一个人来的，左膀右臂随身的护驾也带不少人呢。大家伙呼啦朝拥过来一瞅啊，确实是那女贼，有一大半认得的。额马登朝这陈定基一声奸笑，嘿嘿嘿，陈大人，你以前曾经竭力的恳求土司保释这女贼，看起来你跟他是一丘之貉呀。这陈定基一听额马登这话，知道坏了，恐怕自己呀一时半会儿的还真就抖了不干净了。刚想说那天不是你到我们家求我保护这女贼的吗，额马登这功夫也不听他解释，他不还带一帮人呢吗，会合着土司手底下的人把土司的尸体、支那的尸体都给抢去了。这还不说呢，班禅活佛的代表也被他们给掳走了。等白教法王回来再一看，额马登走了，想追追不上了。心说话，这额马登啊，额马登啊，看起来此人不是善类呀。不知道他利用这乱子要搁这萨迦城搞出来何等的风波呀。按下他们不说，翻回头咱们接着再说这唐经天和这陈定基。听这陈定基讲完了之后，唐经天不由得也大吃了一惊啊，心说话，这额马登的来历我不太知道，但瞅这意思，他是存心要搁这西藏这搞起点风波来。当即呀，对着陈定基说：“陈大人，要依我之见，你应当立即修书，报告给大帅福康安，让大帅早做准备。如果晚了，恐怕这就来不及了。”好好，我这就写。陈定基也觉得确实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应该报告给驻藏大臣知道。福康安手底下有兵权，这要爆发点什么暴乱，这福康安他能派兵把这暴乱给平息了。赶紧到书房提起笔来，刚要写，就听见外头啊，哇，乱了套了，管家急急慌慌进来了，报陈大人，大事不好了。哦，何事如此惊慌？ 这陈定基一听这话呀，脸也变了颜色了。府门外头有阿玛登率领着一大队的藏兵，把整个衙门团团的包围了。这陈定基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了，没想到这阿玛登来的这么快啊！先说话，阿玛登啊，阿玛登啊，我跟你何仇何恨呢、啊？你包围我的府地干什么呢？啊，你怕我这朝廷命官逃走了不成吗？让人请唐经天，跟着唐经天来到院墙这，到这城楼之上往下一看呢、啊，再看呢、啊，阿玛登陪着土司的夫人，搁墙根底下正骂呢。四大涅巴分为左右，另外那印度苦行僧德鲁奇也在那呢，带了能有1000多人马呀，骑兵步兵手中拿着长枪短刀，弓上弦刀出鞘，瞅着意思这就要动手打进这宣慰府衙门了。一瞅着陈定基唐经天出现了，阿玛登把手一抬，众兵丁是齐声呐喊呐、啊，把汉官斩尽杀绝，把汉人赶出去，汉人没一个好东西，都是到西藏这来捣乱来的。陈定基搁这城墙上向这土司的夫人施礼，夫人，贵土司被刺实乃不幸之事啊，本宣慰使仅致悼念之意，但不知贵土司被刺与本官何干，不知道夫人领兵前来所谓何事啊，这事又因何迁怒于所有的汉人。这土司夫人哭的眼睛都红了，搁底下一边哭一边骂，呸，陈定基呀，你不要搁那块装好人了，我且问你，那女贼是不是你们派的？你们是不是有意挑起藏族之间的内乱，以坐收渔翁之利？如果不是你唆使的，为什么当年你要替他保释？你儿子又如何舍命的救他？他一说这话，陈定基想起来了自己到这土司府衙拜望，阿玛登就亲自求过这陈定基，一定要想方设法把那女贼给救了。实际那女贼就是这支那，陈天宇飞刀劈果救下支那，前文书咱们也都说了，但那是阿玛登求陈定基这么做的，陈定基也没想那么多，就觉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谁想到这阿玛登搁那块就留下个伏笔，今儿个搁这找着自己了。只听这阿玛登也说，我说陈大人，我们西藏的事情我们自己会管，要你们汉人来干什么？你们这一次唆使一个女贼出来行刺，然后又让她冒充沁部藩王的女儿，分明你是想包藏祸心呐、啊，想要挑起西藏的内乱，好让你们渔翁得利，实行分而治之。看起来要不把你们赶走，我们西藏就得不了平安。一听这话呀，这陈定基可气坏了，先说话分明就是你阿玛登找借口搁这闹事儿，你想要挑起西藏的叛乱，翻回头来你诬赖我来了。刚要训斥他几句，再看这阿玛登一伸手接过一张大弓来，你们父子没一个好东西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一伸手把这大弓这就拉开了，嘎吱吱吱吱，一箭奔着陈定基这就射过来了。这陈定基是文官啊，你看让他动点笔杆子这事儿行， 让他动点五步操，他这玩不了。一瞅一支箭奔自己射过来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好了啊！根本他就躲不开，多亏唐惊天搁旁边呢，一伸手嗨，拦在这禅定机的面前。那唐惊天多高功夫啊！那接一支箭跟玩似的，一把把箭接住了，两只手指头往回一弹，好，你看见，就他这手指头，平时练这天山神盲练的，比那强弓力弩那劲头还大呢！啊，啪！河马当夜瞅，哎呀，自己这一箭没射着人家，箭奔自己要射过来了，箭是不好，赶紧缩紧藏头，脑袋往下一低，用这大弓往外一拨了，啊，咔吧一声。这张大弓就被射为了两截，把这恶马灯吓得搁地上打了个滚，躲到草窠里头去了。搁这草窠里头还喊呢，别让他们跑了，给我放箭，给我射死他们。好家伙，千箭齐发，是箭如飞蝗啊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藏人比较彪悍，就擅长骑射，这边射着箭，额马当一边组织藏兵，让他们进攻，给我拿下宣慰府衙门。唐惊天一瞅，这真是没说的，打吧，那不打不打，和这额马当也讲不出啥道理来。拽出妖龙宝剑，这边护住陈定基，先让他从这女墙上下来，然后他亲临指挥。衙门里兵丁不多，一百来人，外边围攻的藏兵最起码有一千号，差不多少是以一当十啊。多亏这一百来人啊，都曾经经过这陈天宇的亲自训练。另外这宣慰使衙门重修了之后，这院墙也高也坚固，几乎赶上这城墙了。藏兵虽然多，一时半会儿的还真就攻不下来，好几回架起来云梯进攻，结果被这唐惊天折断梯子都给打回去了。但是啊，这唐惊天也不愿意杀藏兵杀的太多了，能够把他们的攻势给遏制住，哎，这就行了。咱们就这么说吧，双方很快陷入到了僵持状态。唐惊天心说话，真不知道这一仗结局如何。